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我们特别纪念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我想从约翰福音的这节经文来跟大家一起从道成肉身的角度思想耶稣降生的意义。大家知道每卷福音书的侧重都不同，使得他们讲述耶稣降生的角度也不太一样。马太福音针对的是犹太人，所以开篇就把耶稣的家谱上溯到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对耶稣降生的记录侧重旧约当中先知预言的应验，尤其是有关耶稣作为大卫后裔的这条线索。路加福音的对象是外邦人，降生的记录比较强调圣灵的工作，因为福音在外邦中的广传主要是在耶稣升天圣灵降下之后，而耶稣的家谱则一直上溯到人类始祖亚当。那约翰福音是写给谁的呢？我想可能是写给哲学家的。开玩笑。的确，约翰福音在这段序言里面借用了希腊哲学里面的语汇来与当时一世纪的希腊文化对话，或者说是回应批判。比方说在古希腊语中，道也叫洛格斯，本意是言说话语，理性和世界的规律都是由此派生出来。古希腊人认为万物都是从洛格斯而生，而就像我们今天的人仍然着迷于浩瀚的宇宙和星际，当时的古希腊人对来自于遥远天际的光也有着无尽的向往。提醒你一下，那时候是没有电灯的，太阳一落大地就进入暗夜了，不像我们今天，白日和黑夜的界限已经不那么分明。所以古希腊人推崇光，因为自己没有。所以使徒约翰就是从这样的思想文化里出发，来思考耶稣是谁，以及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如何来传递耶稣的福音信息。他想，对啊，耶稣可以比作洛格斯，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出自于他，不仅理性规律是从他而出，生命本身也是从他来的。没错，他也是光，他是真光，不仅肉眼可见的光是出自于他，那能照亮人心中一切不可见的黑暗的也是他。希腊人所向往、渴望的那一切都能在耶稣里找到。这样，约翰的信息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对接上了。然而这些概念还不是他所要传递的信息的内核，而只是载体。他内心里面最强的那个声音，仍然是融于他犹太血脉之中的古旧信息。经由耶稣这道，约翰一直追溯到了起初神创造天地。让我们对照着来听一下当代译本。太初上帝创造了天地，太初道已经存在，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那时黑暗笼罩着深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它里面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类的光，光照进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子造人，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及一切爬虫。那照亮世人的真光来到了世上，他来到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纳他。但所有接纳他的，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些人是从上帝生的。可见，约翰不仅把耶稣放在与神同等的位置上，也把耶稣降世为人拿来与创世相提并论。如果说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那么我认为约翰福音是从一个永恒的视角写给宇宙间地球上的全人类的。 而这个好消息是关于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关于我们从上帝而生。这是继天地被造之后，上帝的一次新创造。只有从这个永恒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站在一个较为合宜的位置上来听下面的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来到这世上，将生命带给我们，将光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他也使我们得以与你和好，重新做你的儿女。天父，道成肉身实在是超出我们理解和理性的大奥秘，恳求你自己亲自的来，在我们心中来开启，来光照，让我们可以从心里面相信并且赞叹你这奇妙的创造之功。也求你将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愿我们能够以爱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给我们的爱。求你带领下面的分享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么道成了肉身，从这个永恒的视角下该怎么来理解呢？对于约翰来说，首先是他来了，那位宇宙万有的创造主从永恒进入有限的时空。一章前九节里面重复频率最高的词语，除了道之外，就是他来到。新国际译本将第九节译作，那普照每个人的真光正来到世界上。他来了，而且他来到的是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可这个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的是自己的地方，可自己的人却不接纳他。世界上还有什么事儿比这件事更令人悲痛呢？你可能是一位父母，也可能是一位子女，有什么比你回到家，却发现家里人以完全陌生的眼光看着你，然后问你是谁啊，更让你难过的呢？你是一位牧师或者一位弟兄姐妹，有一天你去到教会或者小组，发现大家都不认识你了，请问你还会再去吗？而如果你是老板，有一天你去自己的公司，发现员工们都不再跟你打招呼，财务不再向你汇报，甚至别人还坐在了你的位子上，你会怎么做呢？这样的事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诞，好像不会发生在我们真实生活中。但事实上，遗忘、孤立、拒绝、反目成仇等等，可以造成类似效果的事情，甚至是更夸张的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却比比皆是。我接触过的比较近距离的就是，在我姥姥得了老年痴呆症以后，家里人第一次发现他不再认识自己的时候，都非常非常难过。从我们有限的人生经验当中，我们都会知道，去一个不认识你、不接纳你的地方是不容易的。何况那原本是你的地方，更何况那原本是他所创造的地方。这大概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了。但是他来了，一生活在这种被遗忘、孤立、拒绝、敌视之中，直到被杀。道成了肉身，是生命的主来到他自己的世界，照亮了世上每一个人里面的黑暗。那他是怎么来的呢？他可以裂天而降，也可以横空出世，他可以化作太阳升起，也可以是任何一种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形态。 想想看，宇宙万有都是他造的，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可以呢？而在千万种方式中，他竟然选择成为了我们的样子，而且是以最温柔的方式，最卑微的出身，最脆弱的身躯，那就是从母腹里出生，放在马槽里，长在木匠家，活在拿撒勒。道就这样成为了肉身，成了那用尘土所造的一个真正的人。在创世纪当中，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人之后，说看着甚好。现在我们知道真的是甚好，因为他竟然愿意成为和我们一样。有注释说，成了一词应该被理解为他自己取了，或他以什么什么样子登场。是的，耶稣并没有失去神性，而是他有意地限制了自己的神性，而甘愿选择做人。肉身这个词在这里不是保罗常说的属灵属肉体所指的人的罪性那个意思，而是指与纯粹的神性相对的作为受造物的人性，或者说是与全然非物质的洛格斯相对的有形有体的人格。也就是说，在耶稣这个人里，永恒与时空相遇了，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无限的成了有限的，无色无味的成了有血有肉的，免于受伤的成了脆弱易受伤害的。当耶稣基督降生为一个婴孩时，这一切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那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柔弱的时刻。还有什么是比婴孩更能让人放下戒备，不让任何一个人害怕的呢？道成了肉身，是神最大程度地放下自己，与世上的每一个人认同。在思想了这件事的不同寻常之后，我们也许会问，他为什么来呢？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的儿子来，是带着做神儿女的权利这份礼物，为要赐给我们，为要使人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子成为了人。他像一位大使一样，来到这个世上，要使我们恢复与父神之间的关系。这份关系是我们因犯罪而失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来到自己的世界上，我们却不认识他，因为罪使我们无知和瞎眼。我们瞎眼到什么地步呢？瞎到完全没有光感，瞎到不知道什么是光。耶稣是生命的真光，但是在他来以前，神还预备了施洗约翰来指着耶稣对人们说，看哪，光在那里，他是真光。可以想见，到了这个地步，要让世人明白他是你们的神，你们是他的子民，是何等的困难。人没有办法自救，所以神的儿子付上了他自己。当人与神恢复了关系之后，神就可以住在人中间，他的心意就得到满足。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住，用的就是支搭帐幕那个词。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这个词是在出埃及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旧约时代，会幕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也是可见的敬拜中心。但那个时候，人不能面见神，连摩西也只能看到神的背影。而当耶稣来了之后，神与人同住的应许就在耶稣身上实现了。撒该就是一个例子，他趴在树上要看耶稣，而他心里的渴慕主很知道，于是 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道成了肉身，是神的儿子，为要拯救世上每一个失丧的人，做了父神和人之间的桥梁，并且与人同住。从永恒进入有限的时空，来到世人中间，是道成肉身的第一个向度，而从至高降到至低，则是他的第二个向度。耶稣降生的过程和他生而为人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他的降卑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偶尔为之，而是持之以恒的卑微、卑微、卑微。可以说，卑微是耶稣事工的核心特征之一。没有卑微，就没有道成肉身；没有卑微，也就没有十字架上的舍命。对此，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有最凝练的概括，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卑微之歌。他虽然本质上是上帝，却没有紧紧抓住自己与上帝平等的地位，反而甘愿放下一切，取了奴仆的形象，降生为人的样子。他以人的样子出现后，就自愿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基督从至高降到至低的人生脉络。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柔和谦卑反映出的就是生命，是真光，也是神圣智慧，是永恒真理。正如耶稣所宣称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姐妹，诚实地讲，我们信主以后是不是比以前要谦卑多了？我想肯定是的。但是我们还不够低，还可以更低。每次当我们回到主面前，我们总是可以比之前再低一点吧，没有说比之前高了的，对吧？事实上，在基督里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再低、更低、越来越低。而且不论低到多低，我们也不可能比主更低。只有低下去才能服侍，只有低下去才能给别人洗脚，只有低下去才能沿着主的道路跟随他继续前行。然而，不论是柔和谦卑还是放下自己，这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有的，因为我们本来没有，这要靠主赐给我们恩典。当我们一说到恩典，我们可能马上想到的是耶稣基督的赦罪与拯救，而赦罪与拯救恰恰是从他降世为人开始的。所以道成肉身实在是恩典的源头，之后我们持续不断地从他那里领受一波又一波的恩典，就像约翰在后面所说的恩上加恩。对于道成肉身的恩典，结合前面的分享，我想再次聚焦在他所显出的降卑上面。在我看来，耶稣的道成肉身不是为了降卑而降卑，而是为了俯就。原本可以行使或享有的权利，为着体恤对方的缘故没有使用，反而心甘情愿地放下了，或者为了让对方更容易接受而换成了对方的方式，这叫俯就。试想，如果耶稣高高在上的来了，谁还能接受他的服侍呢？然而他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没有带钱，没有带颜值，没有带关系，没有带武力。换句话说，他没有使用任何这个世界所通用的货币，所通行的语言。他穿越了宇宙间最遥远的距离，卑微地俯就了我们，不但自己没有使用权力，还赋予我们做神儿女的权利。 他使用的是爱这种语言。耶稣基督从降生到受死，他的整个生命都充满了恩典。在马槽里是抚救，在十字架上是代替，所以恩典在他里面是充充满满的。类似的，真理在他里面也是充满的。他就是真理，真理就在我们与他的关系当中。保罗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而且我要说，在基督里，真理都是借着恩典流入到人的生命当中的。我觉得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约翰福音第八章里行淫妇人被捉的故事。在那个场景下，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耶稣逼到了一个死角，一个律法和罗马律令之间极大张力下的选择困境。那就是律法要求用石头打死这个行淫的妇女，而罗马律令禁止犹太人这么做。但耶稣却把这一个困境扭转成了同时彰显恩典和真理的机会。他没有定那女人的罪，也让犹太众人看到了他们自己没有审判别人的权利。而紧接着，耶稣就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只有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里，恩典和真理才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也只有跟从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着恩典和真理。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篇信息，是希望我们一起回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中来思想福音是什么，我们要向别人传什么样的福音，怎么传，用什么样的语言传，用什么样的姿态传。这就是我分享的背后所带着的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处境跟十年前、二十年前已经不同了。那时候有很多人来教会，带人来也比较容易信主。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应该都没有经历过那种漫长、长期的、有意识、有策略的那样的传福音的过程，可能除了对于我们不信主的家人以外。其他人如果讲了一次福音，对方不感兴趣，我们一般也就不会再深究了。可是我们回想一下，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有很多的宣教士常年的在中国这片禾场上深耕细作，耐心的、忍耐的陪伴，不是因为有那些一再被我们拒绝却仍不放弃我们的朋友向我们传福音，我们又怎么会听到福音，怎么会信主呢？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人们对福音的信息越来越漠然，慕道时间会越来越拉长，甚至福音的预工也会越来越长，时间越来越长，以及人们从外在的地位或者和物质条件上看来都比我们要优越很多，所以我们会觉得传福音很难。那我们还能从哪儿获得持续的动力呢？我想答案就是主耶稣的道成肉身。所以下面我想就今天分享的信息简单的概括几点，并不完整，供大家参考。第一，就是我们要传什么样的福音。约翰他在写这一卷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是带着在希腊文化的那个处境去跟希腊的思想去对话，他也借用了他们的语言，但是里面传递的却是不打折扣的圣经的真理和耶稣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去思想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所面对的人群，我们想要服侍的人群，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们的用的 话语是怎么样的，我们如何能够把福音的信息用适用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和文化氛围的方式能够再一次注入进去，来更新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同时，耶稣的道成肉身也让我们看到他的福音是适用于历史历代的，因为他是生命，他是真光，而我们世上所有的人不认识他的都是活在黑暗当中，都是因着罪而瞎眼而无知的。所以不论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当中人们拥有多少的财富，或者多大的学问，或者多高的地位，他们都需要来听福音，或者是多么贫穷，多么边缘的，他们一样也是更需要听到福音。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对于福音的需要仍然是巨大的，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特别多的人会突然的生病，然后也有很多的人他们会有发生精神的这样的危机，心灵的危机等等，这些人都需要福音。所以整体来讲，这个社会当中的人际关系依然是破碎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耶稣基督带进来的以他自己的生命带进来的福音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找到合适的方式再一次传递出去。第二，怎么样的传福音？既然道成了肉身，我想今天我们就需要以肉身来承载这个道，也就是以我们真实的生命来活出信仰。那什么样的生命能够吸引别人呢？我想照着耶稣基督的榜样，是谦卑的生命，是一个降卑的生命，是一个能够带出腐旧的那样的恩典，以腐旧的恩典带出真理的那样的生命。其实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可以更低，其实我们不能够什么都没有的就说我们来降卑，只有我们当我们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了他的恩典之后，只有当我们先经历了被他抚救的这样的恩典之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去给别人，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去放下的。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的挑战，我们会其实很容易也是被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人去激怒，但是我觉得真的当我们想到耶稣的处境，可能没有人比他受到的那种孤立、隔绝、拒绝和排斥以及敌意更多更大的了。所以我们作为跟随耶稣的门徒，他说我们受逼迫是正常的，因为人逼迫他，人不认识他。所以当我们里面有了耶稣带来的这样的光，这样的生命特质的时候，我们也会显出，就像小峰牧师以前说的，我们在人群当中也会显出他们里面的黑暗，显出他们的罪，所以人也会拒绝我们，也会排斥我们。所以很多弟兄姐妹都在这个时代可能越来越明显的会体会到我们的那种差距，那种落差，所以我们也会觉得非常的艰难。但是我想只有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谦卑的时候，我们更加能放下自己的自我自己的 ego 的这样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就是降到更低微的地方去，谦卑的能够服侍别人，别人才可能接受我们的服侍。就像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时候是以一个马槽里面的婴儿的形象，是一个最柔弱的、最不让人感到害怕、感到威胁的那样的形象。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可以放下自我保护，放下我们一些的这种害怕被拒绝，我们可以去寻求 他的恩典和真理能够更多的充满在我们里面。第三，就是将福音传到哪里，我想是传到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就像刚开始所说的，约翰的福音他是带着一个永恒的视角，带着一个宇宙的那样的一个视角。耶稣作为他在创世，在太初，在创世以先他就存在，并且万物是借着他所造的，这样的生命之主、创造主竟然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的样子，他是为着这世上每一个人。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他的心意是愿意我们能够把福音尽可能的广传。所以我想，真的地球上每一个角落，或远或近，都在神的心意当中。只要我们甘心乐意的为他而去因为他曾经为我们而来。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各处都有很多的需要，在本地有很大的需要，在远处也有很大的需要。我想这会因着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的不同和给我们看见的不同，会把不同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若是在本地有负担，我们就可以尽心竭力的在本地去传扬福音，因为身边还有大量的人不信主但是不管怎么样，城市里面已经有不少的教会，已经至少对福音感兴趣的人都是可以去到教会但是城市里的人还是很多。到了2030年，大概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人口有可能会达到就是大城市可能会达到10亿的人口，所以还是有极大的需要。但同样的，在一些偏远的地方，也许那边的人是从来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也没有机会接触福音。所以从策略的眼光和角度来说，也需要有人去那些遥远的族群去向他们来传福音。所以不管远还是近，只要我们愿意为主去都是好的。所以最后盼望2018年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兴起，可以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可以更多的为着我们身边失丧的灵魂来祷告。真的，当我们身边听到这样那样的朋友因着突然的意外就过世的时候，我们心中其实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遗憾，为什么当初有机会的时候没有去向他们传福音，没有去跟他们讲所以真的是愿主再次来更新我们，真的愿意他道成肉身的这样拯救的恩典、拯救的工作能够再一次触动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但是可能我们已经把它当成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一个事情，但是我想它是非常独特的、非常震撼的，它是一个宇宙的事件。所以再一次让我们不轻忽我们所领受的这样的恩典，愿我们可以真的为它而活。愿主特别的来怜悯和帮助我们，也保守他的守望教会。阿们。